先看一下我们上一次谈的。上一次谈了我们一个谈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叫什么呢？家庭敬拜。家庭敬拜，我们发现家庭敬拜，我们所效法的、所对标的一个美国的美好的家庭，一个夫妇，就是 Rosby 家庭和 Rosby Tammy 夫妇，他们养了13个孩子啊，养得其乐融融，孩子健康茁壮的成长，非常美好的一个见证啊。但十几年如一日，我们看到了一个长期主义带出的效果。那么他们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就是每天都有家庭敬拜，有借着读经然后祷告然后唱诗然后完成一天的家庭敬拜，每天如此啊，叫做真正的一天不落，在这样的情况叫做十几年几十年如一日这样做。所以这个呢，给我们看到是太奇葩的一个属灵的现象了，引起了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尤其是我们教会的年轻弟兄姊妹，哎，很羡慕，所以我们就做。但是我们做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做来以后呢，哎，要么很难坚持，要么又走板啊，要么就觉得是一种应付和义务和责任，然后带出的果效呢不一定啊。孩子啊，该有的时候调皮的调皮，哭闹的哭闹，还没有进入那种佳境，没有进入佳境，所以我们就思想这个问题了。我们会发现啊，像 Rosby 他们家庭呢，哎，他们带领家庭敬拜，哎，可能带出其乐融融的叫做合家和谐的一种状况。然后他们进行家庭教育，所谓的 homeschooling 也可能是这样的。然后他们整体的家庭招待远人，像我们每年一次去他家，哎，他们家庭带来的那种招待，像年轻的一个小的童子军，一个小班级啊，一个大班加强班一样，哎，也是这样。因为一个加强班12个人，他现在15个人，所以看加强班带出也是其乐融融。然后他们，你会发现他们介绍的时候，他们还有一起出行旅游，也是其乐融融。然后他们带领孩子去做游戏，做体育运动，也是这样。然后他们给孩子请一些家教，然后学一些音乐，他们搞一些家庭当中的一个音乐会，也是其乐融融。哎，我们会发现就好像这个孩子学习好，有些孩子真是这样啊，他学习好，不仅文科好，理科好，不仅理科好，文科好，物理好，数学好，数学好，化学好，外语好，哎，我们就发现他好，他不是单一的，到底背后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除了智力因素，他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方法问题？而我们呢，也是出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家庭敬拜这个搞的是走板走样，然后我们搞小组，然后我们搞园地，然后我们搞聚会，以后搞公司啊，以后带领一些学术小组，以后在职场当中带领一些工作小组，也可能搞得一塌糊涂，总是感觉不行啊，别人也有怨言，你自己也不满意，然后大家呢也带不出那个果效，就是每一个带出精兵强将。哎，你会发现就好像这个人啊，数学考试不行，他外语也不行，物理也不行，化学嘛，就其他方面都考得不太行，当然也不一定不及格啊，都是 C 啊，然后 C 加 C 减 C 加 C 啊，都是这样。那个呢都是 A 加 A 加 A 减 A 加 A 减，都是这样。为什么那边一做就做成，哎，为什么我们这一做呢，哎，都是以 C 为一个平均值，哎，对方以 A 为一个平均值，这到底怎么回事？所以就引发我们做一些更深的东西，也就是所谓的共向的东西。我们会发现这样的问题啊，叫做类似的现象啊，就是家庭聚会啊，家庭敬拜，家庭体育锻炼啊，家庭招待啊，家庭一些旅游啊等等，类似现象都很和谐啊，就是必有共向。然后类似现象，你做这个也不行，做那个，只要是啊跟家有关，跟团队有关，跟其他人有关的，把一些乌合之众，把一些这不太有序的东西，哎，变成一个其乐融融的团契。有的人哎做什么都行，有的人做什么都不行，带的队伍也是非常懒散的队伍，哎，带不起来，带最后都开小差了，最后解体了。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别人一带啊，就像这个所谓的亮剑李云龙一样，那所有生兵蛋子什么，无论是啊新招来的，还是投降过来的，还是国民党过来的，最后到他队里没有几天就嗷嗷叫，嗷嗷叫的意思就是那士气极高啊，无论什么小日本什么东西都就可以跟你亮剑，可以跟你打的，打硬仗的。哎，为什么有的好的兵放在你手里，最后啊溃不成军？为什么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原来有共向的问题。 啊，共享。那共享的是什么东西呢？原来家庭敬拜只是一朵现象的奇葩啊，就是美好的一个花朵，但是它背后呢，原来有更深的根本。这更深的根本是什么呢？就是团契为纲。也类似现象必有共享，家庭敬拜这个特殊的现象，如果做得好，它实际上背后一定符合团契真理；如果做得不好，它一定违背了团契真理。所以团契为纲啊，这样团契，注意团契什么真理呢？大家重新听一下我们上次的分享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样一幅图啊，一个 image 就是一个啊预象。就是你看啊，这朵花啊都很漂亮，哎呀，这是根深叶茂，你看这个花多么好啊，这是叫做蒙蒙郁的郁郁葱葱的啊，这样一朵花啊。然后这样我们看到这朵花就是家庭敬拜，这朵花就是家庭训练，这朵花就是家庭的音乐会啊，这朵花家庭旅游，这朵花家庭锻炼，这朵花家庭招待，这朵花啊家庭一起服侍，这朵花等等，哎，他是所有的跟只要他一个家或者一个团队在一起，他都做出非常漂亮的果子啊，可以说类似的果子硕果累累，他只要一做就可以，一做就可以。他为什么呢？原来他有一个大树的一个根本，一个大树的一个非常非常粗大的一个干啊，然后底下还有根，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根是什么呢？这个根就是团契真理。如果你不把这个根解决好了，然后呢你就是做家庭敬拜、家庭聚会、家庭小组、家庭，你这孩子带孩子带小组，最后带来带去呢都是苗而不实啊，华而不实，苗而不实，就是哎，看好不容易搞了一个花骨朵，但是它结不出果子来，最后哎慢慢凋谢了。好不容易说就割了，或者结的果子呢，人家又硕果啊，你这个是苦涩之果，又小又苦涩啊，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需要想解决团契的问题，你要一劳永逸的彻底解决，你就一定要把背后的那个根子、那个共相能搞定。搞定完以后，你做什么都通，做什么通，做一个成一个，做一个成一个，是这样的情况。类似的这种现象，你做一个成一个，这就是我们前一段我们在读书会啊，在心理学院谈的一个什么呢？其实是一个临界知识，我们叫做共相真知、共相真谛、共相啊真理，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大家清楚了啊，这是非常有意思，这是一个思想方法、分析方法、工作方法和成长的方法，成长方法。好，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今天的分享了，那就是倾向与选择。我们来看这样一个现象啊，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啊，很有真实啊，真实。这是记载在圣经新约当中的一件事。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很有意思啊，那耶稣真正服事的时候，他在招门徒的时候，就遇上了这么一个门徒，他叫 Nathanael 啊，叫拿但业啊，拿但业。所以腓力呢去找拿但业，因为他们都是跟主耶稣的乡里乡亲的这么一个人啊，而且呢这些人呢都很好，都是哥们儿，而且处得非常好，都是一些年轻人处得非常好，而且呢都有追求，都有属灵的追求，你看都有属灵的，也就是都是啊好青年、成熟青年、优秀青年啊，这样的一些，所以他们都想找真正的一些有属灵能力的那种领袖，然后他们以师徒这样的跟随，然后带出他们祖先的信仰的复兴，尤其是当时属于罗马人的统治之下，他们希望能够保持信仰的纯正，甚至能够保持更大的一种尊严和独立。所以他们是这样一批人啊，叫做有志青年啊，有志青年。所以腓力就去找拿但业了，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就是什么呢？就是弥赛亚啊，弥赛亚就是犹太旧约里记载的一个大先知，实际上是跟摩西齐名的，而且摩西说未来有这么一个跟我相当的先知，其实后来的先知书就谈的就是弥赛亚，也是犹太人透过整个的旧约历史盼望的这一位受膏者啊，是神的使者，要带来拯救，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们都在盼望这个人，你看都在盼着，所以他这个就在谈啊，就好像中国人谈五百年前必有圣人出，五百年中国孟子谈到问必有圣人出，就是中国有的时候总要盼啊，以前中国有一句话啊，我们可以打人引号，中国历史上也有类似的，我们叫做真龙天子改朝换代啊，这个动乱以后大家都在盼望着，哇，我们要五百年出一个圣人，我们要等。那么在犹太人当中呢，他不是五百年出一圣人，他就一个啊，就是未来的弥赛亚，就是神差来的受膏者，要带我们，要拯救我们。 犹太人也有这个想法啊，他们盼星星盼月亮，就等着这个人。所以现在呢，这个腓力很兴奋的就找到了拿单耶，然后他就说：“哎呀，快过来，过来，过来！摩西说的那个先知啊，那个弥赛亚啊，我们众星捧月，我们朝思暮想的这个弥赛亚，哎呀，来了，来了，就是这个人啊。然后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啊，拿撒勒，因为他们住的都是乡里乡亲的，应该他们有所耳闻，一个家族一个家族的，所以约瑟呢是一个家族，他们以木匠为生，木匠为生。我们也去考察了，我们去年也去考察了当时的拿撒勒那个地方啊，耶稣生活的那个村庄那个地方，还有一个类似于主题公园的一个样子，那是啊酒榨，我们看看怎么去酿酒啊，怎么去把葡萄放里边，弄完以后带出葡萄汁啊，还有他们住的那个房子啊，那房子有很多都是石头。不是叫干打垒，那叫石打垒啊，石头里边夹杂一些泥土啊，各方面都是那样。当然是很比较原始，比较粗糙，不是像现在做的像别墅那样，都是比较粗糙的那种情况啊。那你像2000年前的那个情况，所以他们也认识啊，然后就说：“哎，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然后你看拿单耶说了一句什么话？啊，拿撒勒也说了一句啊，我们都知道一个相当有名的一句话，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拿撒勒出什么好的呢？啊，就好像我们现在中国说啊，某某地方是在西北的啊，或者是啊西南的，然后贵州省边区里边一个小山堆里边出来一个哇，一个圣人啊，不得了的人，那有可能吗？云南的地方不错，你现在啊，你要是昆明啊，你说贵州确实出了两个大人物，一个就是任正非啊，然后这确实出了一个大人，一个那个啊是陶华碧啊，就是老干妈，哇。这两个人是不得了的，对吧？但是呢，我们想啊，一般情况下英雄不问出处，但是我们常常也是问你从哪儿来的啊。我们要是说如果一个很小的山沟里来的地方，然后不见经传，而且没有什么大家族，不是大家闺秀，不是大家啊，不是大家，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背景，我们呢有的时候会轻看的啊，会轻看的。我们常常写的啊，是一个农家弟子啊，或者怎么样，我们有时候会轻看。但是呢，如果一旦他成名了，反而我们又很追捧啊，这就是一个从屌丝逆袭的一个很好的例子，等等等等。但是呢，犹太人呢，他不是这样认为。犹太人一般认为这个拿撒勒啊，他是出不了，因为拿撒勒那个时候有特殊的原因，是因为北国。因为已经不纯正了，他娶了很多外邦的女子，所以他成了一种撒玛利亚人。所以这些人呢，实际上是不纯粹的犹太人，被犹太人瞧不起。所以实际上呢，拿撒勒都属于北国地区。一般人都认为拿撒勒应该出于犹大，应该正统的犹大支派，应该是有受过上好的教育，属于社会的一个高层式的，不是低层的这样一个人。所以大家都没有太把他看得很重啊，这种很重，所以他们就认为，再加上拿撒勒这个整个的这个地区啊，在旧约当中基本上没有什么先知出来，所以他们就会形成这样的一种观念啊，这样的一种观念。所以他提出了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哎，然后腓力说：“你来看。”那这句话当然也非常有分量，这句话以前我们曾经讲过，以后我们再多讲讲。你来看，那腓力呢？实际上腓力他不一定不理解拿单耶的这个观念，同时以前呢也不一定没有拿单耶的观念，但是他透过了你来看，也就是他亲自看过了。什么是看过呢？就是关注，就是体验，就是真实的认识啊，所以他真实的看到了，所以他相信了，所以他去找拿单耶，他也了解拿单耶可能会有这种反应，然后他说你来看，也就是说你来体验，你来亲自的认识等等。那么过后的发展的这个结局大家就知道了，耶稣就说你在无花果下怎么怎么样，我就看到你了等等等啊，你是什么没有诡诈的，你是真以色列人。他谈到了这个东西，所以他一下子就惊呆了，所以他这真正的一体验一看，他就知道了，你就是那主，你就是弥赛亚。所以他一下子就归信了耶稣基督，成为十二门徒之一。 所以拿我们不看后面的，我们专门看这个前面这个，他就是说拿撒勒人还出什么好的吗？我们就从这样的一个现象，我们会发现呢，即使是模范青年，即使是非常有宗教情节的啊，深信一神论信仰，深有一神论信仰的这样的一个没有诡诈的人啊，耶稣说他是没有诡诈的拿但业啊，所以我们现在起一个人叫拿但业，就是没有诡诈的这个意思。那么他怎么会有这样的偏见呢？他怎么会有这种偏见呢？他拿撒勒孩子出什么好的？这个很显然是错误的啊，这是他的预设，他的偏见。所以由此我们会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人性的认知，我们必须要认识，如果拿但业没有诡诈的人，对神这么敬虔的人，这么有追求的模范青年，他有这样的一个非常明显的弱点，那么我们每一个罪人啊，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我们都要警醒。很可能，不是很可能啊，基本上我们也有或轻或重的类似于这样的一种东西。这叫什么东西呢？啊，这是人性的什么东西呢？我们叫做先天呢有性格啊，后天有预设，然后选择有取舍，判断有偏颇。就是我们先天是有性格的啊，性格是它，我们现在中文叫性格，实际上呢就个性。啊，个性在英文当中 personality 和 character 不同。 personality 就是你先天的个性，你是内向呢，你是外向呢，你是偏向于集体性的呢，你还偏向于个人主义性的呢，你是偏向依赖性的呢，还是偏向于一种比较独立的这个性格呢？你是一种很悲观很被动的东西，你是相对的比较阳光比较乐观的东西呢？先天我们说有性格，有 personality 的。那么 character 个性啊，性格是什么呢？性格就是经过了后天的有些陶造，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些雕刻啊，就带出了性格。所以先天有性格，我们意思就是先天你会有一些倾向性啊，比如说乐观的人他怎么样，外向的人啊，比如说现在我们对性格来讲呢，其实有几个很重要的啊，就是已经经过了非常多的实验判断的有几个东西啊，它倒不是大五人格，也不是十六型人格，也不是九型人格，它是什么呢？我们谈过几次啊，第一个人格就是 A 型人格和 B 型人格。 A 型人格呢就是比较主动比较积极，常常给自己添加很多东西，让自己有一种紧迫感，给自己压力，同时他也给别人压力等等，这种人呢现在看来是容易患心血管疾病。还有一种 B 型人格， B 型人格呢就是相对的比较被动比较含蓄啊，常常是受到别人的压力才去做一些事，就这样。这两种人格现在在人性当中是比较明显的，经过啊很多的论证也发现的。还有一种呢是男性人格女性人格啊，就是它跟先天的你是男性和女性有关系。还有一种呢是先天的偏于集体主义的，比如说他寻求关系啊，他寻求和谐，他寻求依赖啊，他寻求共情等等。还有一种呢不是这样的，他比较主张个性，张扬个性等等等等。所以东方呢偏于集体主义人格的人比较多，西方呢偏于个人主义人格多。所以这在抗疫当中呢也非常重要。你比如说日本啊、台湾、韩国、中国戴口罩那是天经地义的，哎，我对自己负责，对大家负责，戴口罩都可以啊。但西方不是这样，西方就是你戴口罩，哎，你干扰了我的自由啊，我的主权，我想戴就戴，不想戴不戴，你为什么强迫我戴，对不对？所以你看纽约州现在，哎，州立会州立法当中呢，它怎么样呢？不允许基督教啊教堂和其他的宗教聚会，因为现在疫情又复发了，哎，就是打来打去，打到最高法。啊，打了他最高法院，这个美国因为5-4啊，出现了一个这个巴林特这个大法官，他是啊有天主教徒的，所以哎他给否定了5-4，就是说这个违宪啊，不可以的。既然啊餐厅啊其他的一些酒吧可以开，那教会也可以开，你不能干扰人的自由啊。所以现在罗马教宗啊，这个啊 Francis 啊叫做啊方济各。他就谈啊，这不对的啊，这不对，这美国这种不对，这违背了啊这个人性啊。我们天主教无论怎么聚会怎么样，就首先要保护人的健康生命是第一位的。你看天主教信仰当中两边就不同了，教宗有一个看法，美国的天主教大法官有不同的看法。所以这里边就告诉我们，西方的有些性格是偏于个性的，你不能剥夺他这个东西啊。又没有声音了。有声音吗？大家给我回应一下。
有的有的可以听到，没有断。
哦，好的。哎，就是这样的啊，所以就是有性格啊，性格。然后呢，我们来看啊，在性格的人格理论当中呢，我们现在看到比较明显的呢，有就是啊，内向性的和外向性的，这个是人格心理学当中啊最开始的立足点，也是人格心理学当中的奠基人，就是荣格谈到的。他说荣格当，他说人格当中的其实最明显的一个分一个这个 dimension 一个维度就是一个标准，就是有内向和外向。内向性格的人呢，他是从倾向于向内求得和谐，也就是我们有思想、有情感、有观念、有价值观，我们向内求得我们情绪的平稳啊，求得和谐，达到一种平安。另外外向呢，他是透过向外在的现实来达到平安，比如说啊，外在的朋友、外在的事业、外在的景色、外在的各方面，我没有外在的朋友了，我心就慌了，没有事做了我就慌了等等。他是这样，当有事做了，我成功了，朋友去鼓励我、赞许我了，哎，我就有喜悦，我就 有成就感的平安了。所以内在内向和外向是不同的，这个呢都跟先天有关系，甚至跟遗传有关系啊，这叫先天有性格。后天有预设，后天有预设，什么叫预设呢？啊，预设的意思就是我后天接受了一些观念，接受了一些价值观，实际上是一种价值体系，我们也可以叫做啊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就是这个是对的，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是对的，这个是不对的。虽然人的公平心、人的爱心这方面也有先天的成分，但是呢，后天的东西呢，会非常明显的去加剧了这个认识，就是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客观的，它是主观的啊，它是主观的，所以后天有预设。比如说在美国啊，现在所讨论的，比如同性恋婚姻呐、或者是大麻的合法化呀，或者是这个持枪啊，等等等等，它是有预设的啊。拥护持枪的一方面，我坚决认为这是保证人权的一种基本的保证啊。否定这个东西呢，就是说你是对人权啊、人的生命的威胁等等，它是不同的，因为有了预设，所以就互相争来争去啊，对不对？然后因为你有预设了，你有预设了，然后你在选择的时候就有取舍了。什么叫选择呢？事实摆在那儿，但是事实摆在那儿从来不是人客观的去真正的去吸收事实、分析事实的，也就是人的眼见的世界它不是一个照相机啊，它是一个画家的画笔，它是把自己喜欢的东西画上去啊，它不是一个客观的照相和临摹，它是有玄机的，甚至有创造的，没有的它加进去，有的它给你屏蔽掉，它是一个再加工的过程，它是甚至是一个纯粹的创造过程，它不是一个真正的客观的记录的过程，不是一个照相机，也不是一个录音机。所以我们以前曾经谈过啊，就是一个人比如说看照片的时候，他第一眼看到的是这里边有没有我，如果有我的话，他马上看到自己了，其他的你问他，你把照片扣上，你说旁边你那两个人你还记得吗，他记不住了，哎，我只看到我当时，哎，我当时照的不好看，你看那头发，你看我穿的，哎，怎么这么傻了傻气的，没有照出我，总是啊，每个人照照片都是，这叫做照片效应啊，照片效应。没有几个人真正的认为我照的好的，我出彩的啊，是超水平发挥的，没有，大部分都是说，哎，照的比我现实当中啊要怎么样呢，要差一点，这就是人的自恋情节啊，人的自卑和自恋情节。那么我们上次也谈到了，当我们在一个酒吧或者是一个鸡尾酒会上，我们听很多东西啊，大家谈论嘈嘈杂杂的，突然间有一个人提到了我的名字，我的耳朵一下子可以扩充三倍啊，就是敏感到三倍，就是完全我听不到，本来我听不到的，他距我可能五米，但是呢，哎，他就提到，哎，某某有人啊提到我的名字，啪，我一下就能捕捉这个信息了，这都就是有选择的吸收，这叫做选择有取舍啊，它就不是一个客观的。所以最近比尔盖茨他们推荐了一本书，叫做事实 Facts， 事实。也就是说人其实是不讲事实的啊，他是有选择的取舍的。最后呢啊，比尔盖茨投资了几亿啊，然后去疫苗啊、抗疫啊、非洲啊、抵御各种艾滋病的东西。最后呢，你知道吗，在美国有一派人叫做阴谋论，认为这个病毒是什么呢，是比尔盖茨他的研究室啊 研究出来的，专门是啊一个阴谋论出来的啊，也就是罪魁祸首是比尔盖茨，你知道吗？你现在在网上看，你们啊也很容易搜，一搜这个就是大家在谴责比尔盖茨，比尔盖茨是要为此负责的啊，罪大恶极的，这样的。所以你会发现，人其实是不关心事实的，他关心着怎么跟自己的预设，怎么跟自己的性情能够倾向能够相合，这叫有选择的吸收。有选择系数，那么判断就会有偏颇了。最后他达到的判断呢，就是神所不喜悦的论断啊，就是论断，也就是有偏颇的论断，不是一个啊、一个公允的判断，它有失公允，它是偏颇的论断，这就出来了。所以我们对这个问题要有足够的相信。啊，所以你看到这幅画嘛，你听了以后你就应该这样大惊，哇，原来我就是这样，哦，原来人有这么，哦，我先天有这样的性格，我里边有很多的预设啊，有很多意识形态的东西已经添加进去了，哦，原来我选择我看的我听的都是啊叫做投我所好啊，投其所好，投我所好，然后我的判断常常是有失公允，对，你就是这样，我是这样，大家都是这样，基督徒也是这样的。所以人吃的智慧上果子就会带出，你不是有智慧了吗？你这个智慧实际上是有限的，是围绕着自我有限的灵性，有限的五官，你最后的判断啊，而且你有先天的预设。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再给大家看啊一节经文啊，那马太福音就告诉我们，马太福音说啊，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这里面说到一点啊，就是主耶稣基督当他30岁以后，他到各地传道疫病赶鬼的时候，名声已经很大了，而且做出了很多的超然的一种神迹性的这样的一种见证。但是有一些人呢就认为，哇，这就是弥赛亚，这是主啊，我就相信你了啊，主啊主啊，你是神子，大卫的子孙啊，你是弥赛亚，就有很多人就相信了。但是也有很多人不相信，甚至要打死他啊，这叫打死他。那为什么就会出现这两类人？同样的事实，事实就在眼前，为什么是啊有这样的？有的人被鬼附啊，有的人瞎了眼了，有的人有聋哑了，耶稣治好了他们，又能说了，又能看了。但是很多人欢呼，但是这些法利赛人，什么是法利赛人？就是对旧约非常熟的人，而且对祖宗的信仰非常认真的人，而且是非常遵守律法的人，是这样一批人。这一批人应该是最应该去认同主耶稣基督的，追随主耶稣。但是他们听到了以后，他们怎么说呢？他说，这个人啊，赶鬼啊，原来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也就是他是魔鬼那边站着，他不是真正的啊神子，也谈不上是弥赛亚啊，也就是说他的来路不明啊，这个东西就是异端啊。那你会不会发现这个东西好像是让人不可理喻，但是你认为他离我们远吗？联想到比尔盖茨被认为是这次整个新冠病毒的幕后的始作俑者，大阴谋家，你认为现在有很多人这样相信呢？你认为这个真的离我们很远吗？一点不远，一点不远。也就是说，开始的时候我可以不认，但是你来看，哎，我看到了，我听到了，主耶稣告诉我啊，在无花果树下他就看见我了，他是没有诡诈的，我就相信了啊。那个怀疑的多玛怎么样呢？把手伸进主的肋旁，然后马上就说，我的主，我的神，他就相信了。而为什么有些人看到这个被医病了啊，病被治好了，鬼被赶出去了，有些人竟说，哇，你来路不明，你绝对不是从圣洁的神那出来的，他会这样说呢？他是靠着鬼王赶鬼呢？为什么人会得出这样的截然相反的结论呢？所以我们说更有甚者啊，刚才是选择性吸收啊，预设和选择性吸收。现在我们说，在你选择做错了以后，然后你会发现更有甚者，更有甚者是什么呢？叫做事实面前铁证如山，然后自圆其说呀，叫其说自圆呢，叫做粉饰啊，粉饰叫饰面心安。粉饰你自己的一些啊错误的东西，然后以求得自己的心理的安宁啊，叫做自圆其说，叫做事实面前铁证如山。哎，已经鬼已经赶出去了，病已经医好了，神迹明明大的神迹做出来了， 但是呢他开始就不认同你就是啊神子，你就是弥赛亚。然后怎么样呢？然后他要为此要做一个说辞，说辞叫做自圆其说。自圆其说什么呢？你不是从神那边，你从鬼王别西卜那出来的啊，你不是靠着神圣的力量，你是靠着啊邪的鬼王的力量去赶鬼的。你看到了没有？这就是人的一种另外的一种罪人的一种东西，叫做自圆其说的东西。为了是什么呢？为了是世面。什么叫世面呢？保持自己的面子，找自己的面子，然后以求得自己的心安理得。哎，我这样就心安了。所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规律。这个规律呢，已经被各种古今中外的各种民族的一些东西已经被什么呢？已经被反复论证了。同时，这也是一条规律啊，也是一条心理规律，人性的规律。这条规律在心理学当中有个词叫做认知失调。认知失调，认知失调，认知失调是指什么呢？就是我原来的想法和我做出的行为，或者是眼前表现的事实不相符。也就是我的假说，我的预设，我的理论啊，我原来的一种倾向性没有得到现实的支持。怎么样呢？这个矛盾让我很不舒服，让我非常不舒服，叫做的失调啊，这叫失调。失调了以后我怎么办呢？哎，我要把它调和。这是人为了获得内心当中的一种安稳，一种安全感，一种舒服，它会有个调整。那调整呢，它这个怎么调整呢？它不是说我否定我以前的东西，不是这样的。多半是什么呢？是否定啊，就是你现实这个东西啊，哎，我可以重新调整我的一个内在的观念，以使我原来的那个想法呢不至于怎么样呢失去，就是我原来的那个主张，我原来的那个说辞，我原来的啊那样的一种判断。他要为这个东西找一个新的理由，找一个新的理由。你比如说吧，在历史当中，我们会发现经常有一些极端的教派，有一些异端，就说什么呢？啊，耶稣再来了，神再来了，耶稣在某年某月某日从某个地方要来啊，等等。我们看到韩国呀、台湾呐、美国呀，过几年就有这么一个，过几年就怎么样。我们现在主内的一些教派，甚至我们身边的一些人就相信啊，主耶稣基督来的日子啊近了，神在什么呢？在几几年以后啊，他就会来啊，等等等等。啊，你问多少年？现在呢，有很多人不好意思说了，他因为历史上有些东西。但是有一些人就说，哎，就马上就来了，应该是在多少多少年以后啊，就会来，相信不相信？哎，相信，哎，我绝对相信啊，等等。但是呢，我们看历史当中，确实到那个时候，有的人砸锅卖铁，变卖家产，就整个的东西都已经轻装上阵，等候被提了。耶稣来就在那等着，都到那个地方就等，像朝圣一样等耶稣再来，结果没有来，没有来，大家很失望，对不对？大家很失望。但是呢，这个宗教领袖就会说了啊，这个时候就认知失调，他也认知失调了，因为他说来，但是没有来，这时候他里边很大的挣扎，他信他的那些会众也很挣扎，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我得有一个调和呀，我得调和，我得找出一种新的说辞，自圆其说理论呢。所以他们一般情况下呢，啊，非常非常让人呢感到奇怪的，就是很多的人不仅没有啊去戳穿这个宗教领袖的骗局啊，他可能是欺骗，他有可能是神经有问题，没有失望，反而对他更相信了。你相信了没有啊？就有很多的邪教就是这样产生的，就是这些会众本当应该什么呢？幡然悔悟，他没有幡然悔悟，他反而更加的笃信不疑。他怎么会说呢？这些宗教领袖多半会说，因为你们的虔诚，你们变卖家产为他们祷告，而且苦苦的等待主耶稣基督，所以神调整了自己的计划，所以神现在不惩罚这个世界，不审判这个世界，神推迟了他来期，为的是什么？更多的人悔改。哇，底下一片欢呼，哇，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对，对呀，对呀，旧约当中，你看那个啊，尼尼微城不也是这样吗？神没有处罚他，哎，他就找到说辞了，从旧约到各方面，哎，这样，对了，对了，因为你们要感谢我们啊，如果没有我们的祷告，变卖家产，等候耶稣来，那你们现在都死了，所以你们要感谢我，所以这一派变成了先知了，变成一批更加很笃信不疑的人，哎， 历史上就是这样的啊，我告诉你，这是啊，这是社会可以、政治可以、宗教学、心理学研究得出的，这是这种现象可不是一个了，好多现象，好多类似的现象。所以这个认知失调的这种活动呢，又叫做合理化，又叫做合理化，就是它有几种不同的场景啊，一种场景，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一种情况下，比如说我们买了一个东西，在你开始买的时候呢，你是比较犹豫的啊，你的整个的选择，你的思维还可以听，还可以看看事实，对比价，问专家，哎，你相对还比较开放。一旦啊，无论是有个专家，或者是你自己决定，或者突然间有个见证，啊，这个好，这个好，我买了以后，我昨天买了些用效特别好，它只不过是个个案，它好不一定真正的就好，但是呢，它太真实了啊。就是你身边的，我们叫见证啊，身边的，所以 OK， 他就做决定，他做了决定以后，哎，他做了决定以后，他就再也不看这个东西不好的一面了。比如说，我买了一个手机啊，买了一个某某手机，某某款的手机，然后剩下的时间呢，他就再也不说这个手机不好，他总会看到这手机虽然怎么样，但是他非常好，非常好，我用的很好，哎呀，我挺好，挺好，所以他就屏蔽掉了，就好像是另一方面他看不到了，只能看到他挑选他的好的东西了。这也是认知失调当中的一种处理方法，就是一旦决定，然后我就会屏蔽他不好的东西，我关注他好的东西。最典型的是我们有一些决策，包括我们投资的决策呀，我们买股票的决策呀，而且非常典型的，比如说恋爱决策，他自己还没有决定的时候，哎，他非常的，他挑地来挑三拣四的，呵，百般的啊，这个不情愿。等他一旦决定了，哇，你就说什么都是他的好啊，他完完全全看不出啊的不好，叫情人眼里出西施的，尤其是姐妹。他没有做决定的时候还好办，他一旦做了决定的话，你不能说啊，你说我跟你急啊，他什么都好啊，我看他什么都顺眼啊，他简直就是我啊心目中的白马王子，虽然他也不白，但是我看他，他在我眼里就这么白啊，他也不是什么王子，他就是屌丝，但是我看他就是王子，他就是我心目中的王子，你不要说他啊，你说他我跟你急啊，就是这样的，变成一种这样偶像化这样的东西，这都是认知失调啊，认知失调，然后就合理化啊，把它合理化，再找一个东西自圆其说，这就是人性更有甚者的东西，就是一旦决策失误，他还要继续失误，然后他不会再听你任何的劝阻啊，而他先。那么我们用这样一幅图告诉大家，你看了吗？这叫一条路跑到黑啊，他已经走向一个暗室，走向一个暗洞了，一个隧道了，他看。前面有点光啊，我们知道隧道各方面总是有点风啊，一点，因为它不是死的，但是他就知道哦，这边就有前途，没关系，我走，一定走得通的，所以他就往里走，越走越深，越走越深，越走越深，这叫做不到南墙啊，不回头啊，不到黄河不死心。但是呢，有些人呢，很多人啊，是到了南墙撞了头破血流才不回头，然后到了黄河也不死心，这样一批人。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宗教极端主义啊，一种文化极端的思想，一种意识形态的东西，一种自己已经被自己锁定的一些东西，他就走一条路走到黑，不回头。所以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你有吗？就是你吗？就是他吗？就是我吗？哎，你可能就是这种人啊！我告诉你啊，大家你千万不要小心啊，叫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啊！你说。也许你就是哎，对，我也可能是这样人啊，有的时候我也会这样，我为了自己的面子，我为了自己已经决定的一个东西啊，或者是宣告的一种东西，然后我就是不断的为他啊，我叫做添油加醋，添枝加叶，让他成为一个从相对的到绝对的，从绝对的到偶像化的不可动摇的，好像是这样的。因为人有面子的东西啊，人有自尊心的东西啊，人有心安理的东西，人必须要获得内心的相对的一种和谐。我要为此，我要早说辞，找理由，找理论。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基督徒呢，不仅仅达到这个层次，我们基督徒不仅仅达到一种心理学的啊一种人的认识论当中的一种层次，我们还要达到一些属灵的层次。什么属灵呢？圣经启示的一些。底层的东西啊，原则的东西，或者是真相的东西，我们叫做属灵的真相。为什么人会有这个情况呢？甚至大学教授 啊，犯的都是那些非常低级的错误，还有一些公知，你看我们的公知多么厉害，那么厉害，但是他也是这样啊，就跟你怎么样死杠上了，就跟你怼上了啊，你说什么就怼什么，你看这公知吵来吵去，吵得最凶的，其实都是带有一种预设性的东西啊，实际上完全没有意义的。所以你陷入那个东西，如果你是比较年轻的，你还觉得很精彩啊，听来很有知识很有水平，但实际上都是废话，浪费你的生命，浪费你的时间，浪费你。因为什么呢？每个人都是凭血气，凭很偏狭的东西做。所以我们从圣经讲，从基督徒的角度来讲，我们一定要破解这个东西，我们不受他的辖制，我们也不进这个圈套，我们不给魔鬼留地步，因为这个争来争去一定破坏合一，然后给魔鬼留地步，一定是一个属灵的破口。所以我们告诉大家，这里边的属灵的真相是这样的，因罪致残，大家都知道了，罪是什么呢？就是分开的意思。罪，因为我们跟神的生命分开了，所以我们变成了孤零零的一个破碎的一个残缺的一个残片啊，一个残片，一个生命当中的一个残片，树叶凋零的一个树叶而已。这叫做因罪之残。残的意思有残废的意思，残废的意思就不能达标的意思。啊，但是残的有残缺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啊，因为我们残缺了，我们跟主体分开了，所以我们才残废了，我们不能够达到那个功能，所以致残也有这个意思啊。然后接下来各自为战，哎，各自为战很重要。那么我致残了，因为人还有一点生命的活性啊啊，一种活力。所以我们靠着吃了智慧树分别善恶知识树的果子那个东西，我们就自己编织起一套世界观，一套价值体系，然后为了保护自己，求得自己的安全感啊，求得自己的能够掩盖自己的自卑，然后我们怎么去获得自己存在的最大的安全，最大的意义啊，就是从一种安全到自我实现，我们就各自为战了。各自为战就是有自己的角色、角色定位、视角，有自己，当然也有自己的局限，然后就各自为战。我们叫做横看成岭，侧看成峰。当我们各自为战，站自各自的视角的话，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一定是盲人摸象的，就是你只能看到你自己的，因为你没有灵性了，你也不可能站在神的那个角度去整全的看问题了，所以你只能靠着有限的五官，又靠着自己的立足和自己的利益身份，你看到的东西一定是盲人摸象的东西，残缺不全的东西，所以各自为战带出的是这个东西。然后接下来呢，因为有这两个特点，然后我们对许多的问题呢，就变成了叫做管窥自尽。你各自为战了，又致残了，所以你只能是盲人摸象。那么感谢上帝呢，给我们祖先很丰富的文化，我们又叫做管中窥豹啊，就是透过一个小管子窥豹，豹呢就是豹子的身上的东西，管中窥豹呢就是只能看到一点点的斑纹啊，一点点的斑痕，叫管窥啊，这个管窥就是很有局限性，很狭隘，看到的东西呢很不全面，就是这个意思，管中窥。但是你管窥的人很自矜啊，自矜的意思就是像盲人摸象，哎，我摸到了，我看到了，我真正我有一手的资料，这是我的经验，这是我的见证等等。所以我们不要用自己的见证代替神的道，见证是生动的，见证是有价值的，千万不要以自己的见证代替神整全的道啊，要有神话语的规模，要有神的道的一个系统化的理解，这样人才成熟。所以管窥自矜，管窥是我们残缺导致的，自矜呢是我们罪性导致的，都跟犯罪有关系啊。你管窥本来应该谦卑啊，哎，你怎么去自，什么叫自矜呢？自矜就是自夸呀，骄傲啊，哎，就是我看到了，我看到是真的，我一手资料啊，我都有照片啊，我真是我看到豹子那个豹到底是什么颜色，金钱豹啊，金色的还是粉色的还是什么的，我都看到了，我都摸到了等等。哎，你有没有自矜的可能呢？有，因为你确实找到了啊一些只言片语，听到只言片语，看到了一种支离片爪啊，但是呢实际上不整全。这就最遗憾的是，就管窥你看到的是真的，但是它不全面。然后自矜呢是不应该的，但是你恰恰就是自夸、自矜、自骄、自傲的 啊，英文叫 arrogant 就是自大了啊，自大就是这样。你有没有那个自大的一种本钱的？有一点，但是呢，你不能够发展到你认为已经看透全局、看透本质，这是罪人最要命的东西，叫管窥而自矜，这非常难做。然后呢，越走越偏，管窥而自矜，然后你越走就越偏，越走越偏的。所以我们给大家这样一幅图啊，叫五偏图。五偏呢，偏就是偏颇的意思。哪五篇呢？好记啊，五篇。第一个呢，从偏狭开始。什么叫偏狭呢？就是残废了。残废，你只能从你有限的小脑袋瓜、有限的五官、有限的肉眼、有限的地位、有限的视角、有限的学问啊、有限的一些经验、有限的价值储备、有限的一种先天的性格，你去看待问题，这本身就是偏的。什么是偏呢？就是不正啊。啊，什么是狭呢？就是狭窄啊。它不是宽阔的，不是全面的，所以偏狭就出来。所以人作为罪人来讲，看任何问题，虽然你有理智，你有智慧，但是你摆脱不了啊局限性，偏狭就是局限性。有了偏狭啊，接下来你就导致偏心了啊，偏心就是你的心思实际上你不一定真正的一碗水端平了，你总是啊看到这个多一点，听到这个多一点，选择多一点，你自然就会对他有倾向性的好感。所谓偏心呢，就是先天后天所积累的一种倾向性啊。然后有了偏心了，然后呢怎么样呢？你有那个动机了啊，你就有那个预设了，你说诶，我就感觉他不错。然后接下来呢，你就开始偏听了啊，你就偏听偏信了，你偏听了，你就专门听那个好听的说，专门让你的心呢、啊、感觉心花怒放，所以你听的东西不是客观的，你是完全摘选保留你喜悦听的，这叫做偏听。然后偏听完以后呢，哎，你就形成偏见了。这个偏见不光是看见的意思啊，不光是偏听偏信的，是偏见的意思，见解见解的意思。position 的意思就是你已经形成观念了，也就是什么呢？论断了，你已经形成偏见了啊，偏见了，你是错误的，你不是整全的判断，客观的判断，你不是的，你是偏见啊，偏见就是圣经谈的论断。然后有了偏见还没有结束啊，就带出了第五个偏，更要命的啊，我用黑色来表示偏执啊，偏执。我们说你这个人是个偏执狂啊，偏执。偏见和偏执是什么呢？偏见是一次性的啊，有可能我透过当头棒喝呀，我透过各方面的惩罚呀，这什么权威人士对你的训诫，你可能被纠正过来。但是偏见一旦形成，再加上你的年纪、你的面子、你的地位各方面都疼了，尤其你的性情，然后你就形成偏执了。偏执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你说我也不听，你越说我越坚持我的东西，你不说还好，你越说我越坚持，越说越坚持，这叫偏执啊。所以一个人达到了偏执，我们常常叫什么呢？叫做不可理喻啊，屡教不改啊，这可以到了黄河不死心的，就是这样的一种人。所以偏执就成为不可理喻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身边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你的同工啊，我们的教派的纷争，我们主内的为了各方面，包括美国的选战，就打来打去，有没有一些人已经形成偏执了？你不能碰他，你只要一碰的话，好嘛，一触即跳，就跟炮仗一样，点了火他就炸，就是到这种程度。有没有这种人？你看到那些人用一些多么粗俗、多么情绪化的语言啊，来抨击这个东西，仿佛他都什么东西都掌握，什么都看见了，好像是一眼望穿那种感觉，真是这样吗？我也不知道他哪来的这么大的自信，这么大的确据。你所得来的很多的证据，不是还是按照一些现有的人际网络、司法和现有的一些社会机制，包括一些媒体的东西吗？如果说这些东西都是假，都是错的，那你得到那东西又怎么保证是真的呢？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偏执的人是很可怕的。你看到偏执的人有个最大的特点啊，他的眼神啊，就像斗牛士的那个牛羊，哇，看着你看，就他就发狂啊，那种样子。你看他说话的语气是不由分说呀，啊，然后你看他说话的充满血气啊，那情绪化的东西，然后你跟他谈的话是不容辩驳呀，简直是不可理，你没法跟他辩驳的。然后你越辩驳他越厉害，就好像找个机会跟你斗啊这样的情况。所以这种人情况下，这就血气了，就是我们以前说的这个东西怎么样呢？ 啊，就不跟他争执，搁置啊，挂起来不跟他争执。有的时候他不跟争执，他更恼火了啊！你不跟争执，他就好像这个拳头打过去打入空气了，不行，他非得找一个靶子，找一个啊，这个拳击，就好像拳击啊，你必须找一个那拳击练拳击的那个沙袋，你没有那沙袋的话，他打出去以后呢不舒服，所以他就得找那个对象了。但是我记住啊，你千万不要让他找到你，找到你你是惨了。啊，他是左一拳右一拳，左勾拳右勾拳，上摆拳下摆拳，最后一定要把你打翻在地，然后他才高兴。所以你这个时候要躲避，而你躲避你躲得太快了也不行，躲得太快他认为你瞧不起他，所以你还得跟他说两句啊，争两句，争完两句的话以后说、哦、我们再说啊，神要请让神定，我们先祷告啊，哎，这时可以哎稍微跟他叫做不恋战，但是呢要虚晃一枪啊，然后不要恋战，不要恋战的时候呢，哎，你还是要给他设点东西，然后慢慢的脱离战斗才行，要不然呢，啊，他心里愤愤的，那下一次沟通就很难，因为他把上一次在那憋的很多的情绪，一性无名火啊，再次爆发给你，所以这样的人呢，非常可怕，因为他可能是积蓄好几次的东西，要一股脑的要宣泄出来。啊，要排山倒海一样，要把你整个人压垮，这么一种偏执的人，这就是人性的。那么这个五偏呢，啊，实际上核心呢，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一个我用黑色来代表，就是被罪玷污的一种罪性的老我在里边，都是因为这个我成为他的中心，我成为他的一个向心力，就像太阳一样。你看这个我啊，实际上是一个就像太阳一样，他这个所谓的五偏呢，像想的行星一样围绕他转，围绕他转，围绕他转啊，他吸引着这些东西，所以这个我呢，成为他最大的一个啊，这个所谓的偏执的一种东西啊。我们佛教叫做我执，我执啊，就是指这个，就是他无法摆脱自己的这个东西。啊，他自己就是他自己的囚牢，我们说我们就画地为牢，自己囚禁自己，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用一个黑边概括起来，啊，你看他层层的，他虽然是核心了，但是他也被五偏牢牢的锁定了，他没有自由了，也被一个圈子牢牢的画地为牢给他囚禁了，然后他自己也被一个黑圈子牢牢的囚住了，他看似乎是有自己的这样的一种自圆其说，但实际上呢他已经失去了自由啊，所以真理让我们得自由，他已经没有自由了，这样情况。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幅图画啊，这幅图画是什么呢？这幅图画叫做作茧自缚啊，你看他自己好像是自己很有一些辩论的能力，很有一些坚持的信仰，一些原则啊，得出的一些结论是不容置疑的，但实际上呢一圈一圈一圈一圈给自己设套，自己给自己设套，以至于自己走不出来了，自己走不出来，这才是更深一步的犯罪以后的人的一种自我偏执啊，由倾向性带出来一种啊特殊的选择，它不是自由的选择，也不是智慧的选择，也不是客观的选择，它是由偏见的选择，最后达到一种作茧自缚的东西。你不要小瞧啊，你看这些是我们著名的学者啊，一个是林一夫，一个是张维迎，这是所谓的世纪之论呢，世纪之论就讨论什么呢？讨论一个经济方面的问题，困扰人啊，应该至少有一百年，就是最近一百年，以前还应该有这个引子，就是什么呢？到底一个社会的啊，这个经济体系，政府的角色是政府应该积极的介入呢，还是政府应该小政府不管呢？然后完全实现自由化的经济呢？一派呢？叫新结构主义，就是这个林一夫啊，认为叫有为的政府啊，然后呢充分的市场。另外一位呢，就是没有什么有为无为，只要是政府都是腐化的，所以就是完全是放任自流，自由经济。所以放任自流的话呢，它解决不了贫富悬殊的问题，解决不了华尔街和铁锈地带的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我们现在看的乡下人的悲歌出现的一种特殊的一种贫苦人很难再突破他的经济地位的这个东西，以至于造成社会和政治地位的分裂这样东西。这个问题啊，没有一个终局的东西，但是我们会发现人类为此的 争吵吵闹太多太多了，你看到各种网站、书籍、网页、频道各方面东西，要么就支持这个，要么就是这个，两派打的啊，基本上是没有定论啊，非常火热。这是所谓的经济方面，这还是论战，这还是什么呢？有风度的学者论战。但是你会发现，当两个人论战完以后呢，实际上已经很难、很尴尬了啊！我看到一个细节啊，即使是很难握手了啊，握手都很难了。所以主持人呢，哎，就跟一个人握手，跟另一个人不握手了。主持人都这样了，你会发现主持人他里边已经有了他的选择了啊，已经有的选择了。你们再去看看那个视频啊，就是这个世界之蛋张维迎和这个东西、有很多细节是非常有意思的。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现在还没有啊，虽然是大势已去，但是最终还没有落下真正的一个结局的帷幕，还没有啊，还在争。你看这两个老头都是70岁的，应该是非常和善，孔子说从善从心所欲不逾矩了。但是两个人争的是多么的面红耳赤啊！你会发现两个老头上来应该是很有风度的，无论是政治家和政客，应该带出大国的风范，握握手啊，或者是点个头。上来以后都没有，走的时候像拜登想然后招他一下也没有的啊，没有。最后第二场出来的时候，两个人呢基本上都根本再也不理身份，就是上来就对啊。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两个副总统，两个副总统。上去的话也都是唇枪舌剑，也都是非常唇枪舌剑，这都是所谓的主义之争，意识形态啊。那第三个很重要的，那就是大国之争了，这就不是简单的党派之争，我们刚才是学术之争、党派之争，这就叫做军事之争了，就是较量了啊，有可能会产生很大的一个征战的一种可能性啊。最近你看到美国的军舰跑到了俄罗斯的怎么样呢啊沿海的领域去游弋，最后俄罗斯要说什么呢，我你再来我就撞你了啊，这个从来有两个军舰要撞上了，这么像小孩过家家一样。那背后的东西呢，其实就是啊包括意识形态、大国利益各方面、经济政治各方面的利益之争。所以这是俄罗斯和美国战争。然后刚才我举一个例子啊，这幅照片是现在的应时之照，这是什么？这是两个小国啊，一个亚美尼亚，一个就阿塞拜疆，两国打啊，一看这重炮也弄上，坦克也弄上了，无人机也用上了，咣咣打。刚才我说了，至少死了5000人啊，就短短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打成这个样子，打成这样。所以战争啊，其实离这个世界不远，而且这个世界没有消停过。啊，不是这打仗就是那打仗，现在到今天的话依然啊有很多的战争。所以你不要以为倾向和选择这是我们谈的一个不同不痒的东西，我们刚才谈到的这四个画面都带出了这个世界就是因为自己的没有对罪性的这种认知，没有达到一种智慧通达所带出的各方面的问题，甚至流血牺牲死人呢。那么我们来看神的话啊，神的话告诉我们怎么样，就我想这句神的话呀，这几节经文呢带出了我们应该有的一个基督徒的基本的觉悟，那就是罗马书告诉我们，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没有。什么叫义人呢？就是合神心意的人，没连一个都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没有明白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合神心意，明白没有明白神旨意的啊，没有寻求的，就是人连寻求都懒得寻了，因为人吃了智慧树果子，以为可以跟神同等了，可以分辨善恶了，所以各自为战了，然后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啊！这是从价值意义方面，就是从神的眼里已经不在神的国、神的次序和神的生命里边了，其实是无用的，偏离了神的旨意。没有行善的，连一个没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这是一个绝对的启示，一个神绝对的标准，除了主耶稣基督啊，绝对标准。所以这样呢，就打掉了任何一个人，这是神对罗马人说，罗马人呢，罗马书是针对罗马人的信徒和犹太人的信徒，他们都已经归信了耶稣基督，所以这句话告诉我们，即使是已经归信了耶稣基督，你们也不要认为你们就代表神了，你们是 无罪的、圣洁的、没有瑕疵的啊，绝对正确、绝对代表神，不是这样的。神依然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罪性和我们的局限，让我们谦卑啊，让我们谦卑。所以我们根据这个东西呢，我们就破茧有法了。我们首先要知道虚心的人有福了。什么虚心呢？就是一无是处啊，我们必须以彻底的谦卑到空面前，来到神面前，然后什么呢？神把国赐给我，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神的国要赐给这样的人，就是没有预设，没有选择性的吸收啊，没有偏见，没有偏执的人，神愿意把他的心意敞开给这样的人，也就是单纯的像孩子，谦卑的、哀痛的、饥渴慕义的人，要选择这样的人。所以破茧有法，破茧有法。那么什么法呢？法就是具体的方法啊。当然，前提是我们必须认为我们不是那个绝对的代表者，我们不能够啊。以自己是基督徒，以自己是好像有一些什么样的神学啊、学术啊，来绑架神，让神跟自己合一，而不是我们顺服神，而是让神支持我们，这就错了啊！不要绑架神，而是你应该顺服神。有了这个基本的见识呢，我们给大家啊四个很重要的小点，如果你能做到了，你能够突破，很大程度上能够突破啊这个。倾向和选择给你带来的桎梏啊。第一个叫圣徒常交通，圣徒要交通。为什么交通呢？你都各自为战了，你没有基督的身体，更不能从神的宝座上看问题了。所以圣徒相通呢，就恢复基督的身体，恢复圣灵的运行。所以圣徒相通，你就可以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侧面、圣灵的光照、感动、永恒的当中，你就跳出自己的狭隘的东西，你就可以做了。所以圣徒要多交流。所以孔子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所以你看到有一些人在那孤独的做文章，孤独的学，无论是学神学呀，什么学专业，他不可能有太大的造诣，尤其到今天的这个信息时代，不可能有太大。你一定要看他跟什么样的人交往，跟什么样的高人交往，跟什么样的读什么样的真正思想者的书啊，你会看到他会有不同的境界。如果一个人处于孤独的思考、孤独当中的话，不可能的啊。有些人呢，以为读了神学回来以后就变成了好像是施洗约翰啊，然后在啊吃蝗虫野蜜啊，然后就是这个在旷野当中呼喊，以为自己是无与伦比的先知，那错了，你陷入个人主义了。啊，没有这个事儿，你必须要跟圣徒相同，尤其是圣徒，这里边谈的圣徒就是有些真正的水准的啊，懂神的话的这些人能够相同。第二个，每日自省，你每天要自我反省。反省是什么呢？反省不是说今天哎呦我做的又对了，哇今天我说这话太漂亮，哎今天你看我这个见识也技压群芳，不是这样。自省是找自己不足的地方啊，不是找自己那些最光鲜亮丽的东西，过五关斩六将，自省不是这样。自省是要反省自己做的不足的东西。第三点啊，叫做辩证思维。自省的时候给你一把工具，就是辩证思维。什么叫辩证思维呢？就是在你最兴高采烈，在你最啊踌躇满志的时候，你要思想有哎，我有可能错了呢。当对方被你逼到前脚，认为他说的所有的东西都最不值一驳的时候了，你要想，哎，他这里边有什么合理的成分啊？万一他对了呢？即使他不对，他的合理成分是什么呢？你要想这个，这叫辩证思维。自省有了辩证思维，你就如虎添翼。最后一点非常重要，叫做活水泉涌。活水泉涌，圣徒相通，每日自省，辩证思维，活水泉涌。什么叫活水泉涌呢？活水泉涌就是你要苟日新，日日新，再日新，你要不停的更新。靠什么更新呢？靠圣徒相通，靠每日自省，靠读神的话，然后靠圣灵里边的感动光照，靠你也积极的渴慕的去思想，去学习，去阅读，去总结，去实践很多的东西，用你信仰的东西，然后贯通很多的东西，包括外邦人所写的一些东西，有好的东西的时候你也应该学习。但是呢，你这里边有活水，你把它都能 整合到你的生命当中，都能够一以贯之，而不是被污染了，而是你用活水不断的浇灌洗涤，不断的冲洗，然后变成一个畅通无阻的人。所以这就叫做我们特别强调的叫通达的人。我有的时候祷告啊，鼓励的时候说什么悟性通达，灵性活泼，指的就是这个。一个基督徒必须要悟性通达，灵性活泼，否则的话你很容易陷入魔鬼的圈套里面，然后成为不是义的器皿，成为罪的器皿，攻击别人，攻击主内肢体，然后成为一个属灵破口的一个，不是属灵身体国家的建造者，而是属灵的破口的一个始作俑者啊！不要做这个。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通啊，这个通达的通啊，通达的通。你看通达的通是不是很有意思啊？它有一个绞丝旁，就是走啊，畅行天下啊，天上地下畅通无阻的意思，这象征着人的智慧和思维。哎，它有个勇字，你看有个勇啊，有个勇，勇就是蝉勇啊。我倒是没有特别考察这个字，但是我现在即兴啊来谈。当蛹破，我们叫破茧啊，我们叫破茧，破蛹成蝶的时候，它就通了啊，它就可以畅行无阻了，所以就变成一个走字旁，走字旁就是什么呢？就是自由的意思啊。所以我们给大家这样一个背景，这样背景就是有蛹通，就是有蛹的意思。哎，蛹破茧了啊，它就变成蝴蝶了，它就从一个一维的、二维的，它进入一种三维自由的空间。所以蛹的这种见识和思维，它的行走的速度和蝴蝶那差得太远啊！无论是从外在的形象还是真正的自由，差得太远。所以我们要不要做蛹，我们要做破茧，叫破茧而出的蝶，彩蝶啊，这就是通达的通字，多么有意思啊！你看汉字是不是很有意思啊？然后接下来我们读经背诵圣经呢，我们要背临前四到三节，四节的后半部分，那么就是我被你们论断，保罗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也就是说，这个世界最终下终判的是神啊，然后不仅这对这个世界啊，不仅对川普和拜登啊和各方面判断是神，然后呢对我的一生的怎么样的话，你过五关斩六将，最后呢神会成为判断我们的主。所以这样来讲呢，最好我自己不做自己的判断，做自己的判断常常要么自卑要么骄傲啊，不要这样，要么呢就是被别人判断啊，别人判断，你判断了我，判断你，你判断了我，我不高兴，我再判断你，互相论断，不行的啊，这个你论断我也不在意，我也不论断你，我也不论断我，你论断我，我也没有用啊！你向世界来讲，我已经死了，所以既然死了人，你论断我没有用的啊！你不要用世俗的东西什么刺激我，没有用的，什么尊严呢、名义啊、面子，对我没有用的，我不吃你这套，你论断我没有用的啊！我也不自己论断自己啊，我自己揣摩自己不要啊！最终呢，我相信最终有神啊，有主啊，在终极的时候有一个论断的判断的时候啊，我就交给主，我就盼望着那个时刻就行了啊，就可以了。触类旁通，触类旁通就是非信徒或者是信徒，然后你在其他的场合，包括职场啊、社会啊、社区啊、互联网啊、微信群啊，当那有很多的人可能还没有信啊，或者在职场一个企业当中啊，你在跟老板啊、跟你的同事啊相交往的时候啊，你没有信，但是呢我告诉大家你可以触类旁通啊，触类旁通呢，我今天呢没有自我总结，我援引孔子的自我总结，孔子的在论语当中的一个自我修养的一种总结，叫做子绝嗣。子，孔子的意思，绝就拒绝的意思啊，不这样做的意思啊，就是孔子有四件事是绝对不做的啊，绝对不做的。哪四件呢？啊，就是所谓的勿义、勿弊、勿故、勿我啊，这个所谓的四勿啊，四勿。勿义，勿的意思就是不要的意思啊，不要这样啊，不要这样，就不做的意思。 臆的意思呢，就是臆断臆测的意思，就是臆断就是我们有倾向有偏心的，就是这个误臆，就是你不要在没有事实根据基础上先推测，哇，这个人是不是偷了我的斧子啊。中国有个叫做中国有一个寓言叫做夷邻窃斧啊，又叫夷人窃斧，就是有一个人呢斧子给丢了啊，找不到了，然后他总是觉得是邻居给他偷了，所以然后他就观察这个邻居，这个邻居走路啊、打水啊、吃饭呢、起坐呀，他无论是怎么样，他从窗户啊看窗户外，他这邻居怎么走，只要见到邻居都像怎么样呢？偷斧子的人啊，总好像他是心怀鬼胎呀、好像是做贼心虚啊，你看他的眼睛，看他做事，总好像隐瞒偷了我的斧子的那个样子。所以他怎么看怎么像小偷，怎么看怎么他偷斧子被他偷了，这样这叫做臆断。但是后来呢，他发现哇，他的斧子还丢在一个地方，他砍完柴以后他放在他放在一个犄角旮旯，他没有找到，等他找到以后的话哇，才觉得有点亏欠，然后他再从窗户看他的邻居，哎，怎么看怎么不像小偷，怎么看像以前的那个邻居，怎么看他像以前哎说话办事都比较跟自己关系处得比较和蔼的那个邻居。你看到吗？就是因为这个臆测臆断啊，就是先还没有任何事实根据上，我先判断啊，叫做有罪推定，有罪推定就是我认为你有罪，你就有罪。我看你这小子不顺眼，我就觉得你有罪，是这样的啊。你问他怎么不顺眼，那他就说我看你就不顺眼，是这样的，就叫做臆断啊。误臆就是不要搞这些东西。务必的意思，务必的意思就是一定是你错了，一定是我对了，一定他当选了，一定他错了，一定这个东西错了，一定这个舞弊了，一定是这样的啊，绝对的百分之百、百分之二百都是我对啊，就是这个叫务必。那孔子绝对不这么绝对的说法啊。然后务固，务固的意思就不要偏执，就是明显的你都错了，明显的有很多的事实，有许多根据，有许多啊证据各方面，你还固执己见，自圆其说。啊，就是说认知失调以后你还要自己找一套啊理论啊，然后一条路跑到黑，明明不行啊非得说行啊行行，这样的情况，这叫做固执己见。误我最终说的也很漂亮啊，你看孔子没有得到特殊启示，但是他最终四悟，他最到归到了我，子觉四的最后一点是我，就是不要太自我，不要自我中心啊，不要看太把自己当回事儿，就是这个意思啊，不要这么把自己当回事儿，不要我行我素，不要把自己这么当回事儿啊，你自己就是最好就是普通一平，普普通通就可以了，这样越接近事实。如果你太看重你自己的面子，看太重别人对你的评价，这说明什么？你很自卑，你很自恋，你很自怜啊，无论自卑自恋都不对的啊，都会扭曲事实，让你不能接受现实，不能接受客观啊，这样都会出现不智慧的东西。嗯，然后最后呢，给大家自行分享行动是什么呢？固陋自抑，固陋自抑，固执，陋鄙陋啊，就是没有足够的信息，固执啊，偏执，固陋，因为你选择性吸收了，你根本就不可能有注重事实的东西，我们叫做啊。后真相时代，后真相时代就是人已经不太关心真实了，最最关心就是这件事对我的心思是不是感觉很舒服，如果舒服我就把它认为事实啊，这不是一个自欺欺人嘛，对不对？所以固陋自抑啊，因为固陋你形成的自以为意，不要做这种人啊，固陋自抑的人。所以自抑是旧啊新约当中神非常谴责的啊，主耶稣基督非常讨厌的就是这种自抑的人。然后接下来叫做智慧洋溢，我们要做一个智慧洋溢的人啊，智慧洋溢的人就是始终知道自己有限性，始终能够反省，始终能够交通，始终能够有活水，始终能够在神的这个永恒的宝座当中去看待问题，不固执啊，这样你就会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智慧的人，一个智者，而不是一个愚者啊。愚公啊，愚公，我就是自认为是愚者啊，也许相对还好一点，如果你自己认为你不得了，那可能你就是一个真正的愚公，一个固执的人啊，自意的人。